ที่ขึ้นจะไม่มาถึงนะการเจริญสันตะทาลงในเส้นเพียงตรง我们再次的可以聚集在他的殿中，就像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保罗所劝勉我们的，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我要继续的和弟兄姐妹来交通。摩西的一生和生命的成长，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摩西的经历。我记得上一次曾经和弟兄姐妹来交通过摩西的出生，还有摩西的意象，来谈摩西的一生，看我们生命的成长。那弟兄姐妹也知道，我这是在回应啊，回应今年我们的信息更新《陶祖喜悦》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古字学当中呢，我们也用人如何改变啊，这个是我稍微提了一下哈、啊，我们来配合这个主题，我们今年我们如何在信息更新变化当中，人如何改变，我们应该要讲人如何被改变。啊，我们人不会自己去改变，我们是借着环境如何被改变、被塑造。那这个主题主权在哪里？就是在我们今天我们姐妹刚刚所读的，我恩待谁就恩待谁，我怜悯谁就怜悯谁，在神全然的主权中。今天我们就来看，我们来看摩西的经历。刚才我们读到经文是用了三处的经文，这三处经文都非常的宝贵啊，这是摩西在他一生当中和主面对面一对一的一个三个经历，是在圣经当中很明显的记载。也因着这个三个经历，我们看到摩西一生的成长，他在侍奉，他是如何的可以放下自己，也就是圣经上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能够怎么样的脱去旧人，又怎么样能够穿上新人，能够来讨神的喜悦，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跟他的经历都息息相关。那我们今天也在寻求神的经历，与神有更亲近的关系。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来寻求更主的经历。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和神有那么亲密的经历，不一定要和摩西一样的经历，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与神同行，有那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和在我们侍奉道路上面我们所得所要成就的果效，对人也好，对神也好，对自己也好，可能都是一种亏损，可能都是亏损。今天我们首先来看，我分成三段啊，根据这三段的经文，我分成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荆棘火焰中的经历，第二个主题是西乃山上的经历，第三个是磐石穴中的经历。荆棘火焰中的经历，我想我以前曾经提过好几次，摩西这个时候他已经经历了，已经经历了头四十年靠着自己称赞夸大他自己的学问，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说话其实大有能力的第一个四十年，也经过神的雕塑把他吹逼到，借着他杀死一位埃及人把他吹逼到，到了米甸旷野，也经过四十年，从什么样的生命到什么样的生命。我曾经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我那边讲到说，从他两个儿子，也就从格顺到以利以谢的这个生命，也就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今天他经过了四十年，他今天可以苟成什么？他知道他自己不过是一个荆棘。他说我的神，我父亲的神 帮助我脱离那法老的刀。
这是生命的成长，他看不到自己了。
所以这时候正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知道他不行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的时候得到。
我们常常说我行，我能怎么样，那神就说你就做吧，你就做吧。等到我们都不行的时候，人的尽头的时候，怎么样，神就开头。所以神就在四十年后也一片旷野，四十年后都有荆棘，后面有荆棘。
这时候摩西
主没有离弃他，仍然同在，仍然保全。在这个经历当中，他脱去属世的外衣，穿上神圣的主神的圣洁，临近神圣的服装。
当时以色列百姓，这个历史的背景是在以色列人下到埃及430年之后的经历。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在法老经过多少法老王的压榨逼迫之下，他们以为神不知道在哪里，看不见神啊。摩西有没有看见神？摩西看见神，但是他靠着自己。使徒行传第七章讲说什么？他以为耶和华要他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他就到了以色列百姓当中，到了哥山地，就打死了一位埃及人。但神没有用他，那个时候时候未到，他就出来，就逃离了法老。所以他必须要脱去属世上的外衣。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也靠着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在侍奉当中的时候也靠自己，把以前自己所学的所经历的都拿来用，讨不讨神的喜悦？但我们如果没有看到神是他的掌权的那一位，没有顺服在神的权柄，顺服圣灵的感动引导之中，我们做出来的就是我们一般常常所讲的大发之心。再来，我们遍体鳞伤。所以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他说你要脱去属世的外衣，也让他看到说我没有离开你们，你们说神已经不见了，神啊在哪里？以色列百姓在哀哭的时候他在哪里？摩西一想到我40年前要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你不在，你现在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神就在荆棘火焰当中告诉摩西说，我没有离弃你们，我还与你们同在，你觉得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这是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要有确据，要有这个把握，神就在我们旁边。所以说腓立比书有一句话，第四章里面讲的一句话怎么样，我们要义无挂虑。为什么可以义无挂虑？因为神进了。神进了是什么意思？一方面指的他是神再来的日子进了，另一方面讲到神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触手可及的，可以摸得到的，神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刚才唱的诗歌，23篇，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经过死荫的幽谷，我怕没有遇到灾难，是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怎么样都安慰我，不要忘了下面一句更宝贵，弟兄姐妹，因为你与我同在。今天如果神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的杖、他的竿根本接触不到我们。我们感谢神，希望我们特别在思考神同在的时候这个主题，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好好的思考以西结束。这是犹太人到现在为止，我稍微补充一下，犹太人到现在为止旧约当中不读的一本书，以西结书。但我相信到了今天新地，到了千年国度， 有福音要传给在地上的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必定要走以西结书，他也会因着以西结书而认罪而悔改。以西结书讲到什么？以西结书是讲到神的灵把在加这个加巴鲁河边，在被掳的群众当中，把神的灵就把先知以西结带到耶路撒冷圣殿里头。圣殿代表什么？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对不对？但是他看到一个什么问题？看到圣殿里头，让以西结先知看到，居然间是长老也好，是首领也好，是祭司也好，还甚至于有24长老在里面敬拜什么？敬拜天象，敬拜偶像，在圣殿当中，神同在吗？以色列百姓认为圣殿在，神就同在，就好像觉得教会会堂在，神就同在。我们要思考一下，会堂不过是一个 building， 是一栋建筑物，无生命，神都不在其中，神自己亲自都可以把圣殿在之后70年再次毁掉。我们要看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在圣灵中祷告，我们来寻求，才能够贴近神的心。以西结书那边再讲到第10章，耶和华的荣耀从圣殿宝座上到了东门的门槛，东门门口，在墙上看一看，等一等，以色列还没有悔改，继续在走，走到橄榄山，再等，还在等以色列悔改。以色列人照样不悔改，所以我们的神的荣耀就从橄榄山就升天。一升天多久？一升天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大概有250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就等待这位弥赛亚。那我们知道，在我们新约的圣徒，我们知道我们神的荣耀在2000年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已经回到我们当中。神要求他，他说：“摩西是一个好奇过去，但他好奇的时候，有耶和华的使者就向摩西讲。”我没有离弃你，怎么说我没有离弃你？这是圣经脱下鞋子，脱下鞋子，穿上属神的鞋子，这是圣地。什么叫圣地？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我们再看摩西感到什么？他怕见神。为什么他怕见神？因为神他有个好奇心，过去看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在荆棘火焰当中跟他讲话，说什么话？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摩西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蒙着脸，他不敢见神，他知道神向他显现。这是摩西，在这个当中，他神就有个神圣的呼召。40年前，你不是以为说耶和华要借着你把以色列百姓带离埃及吗？今天时候到，我就呼召你。这时候，摩西敢不敢去啊？不敢去。弟兄姐妹，好好去读第3章和第4章，在这里面，摩西今天没有时间和弟兄姐妹讲。摩西和耶和华神之间有5次的对话，摩西有5次的拒绝，神有5次的回应。好好来注意这个对话，可以看到摩西在就是说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的摩西是怎么样。这里面很重要的，在神圣的呼召当中，神跟他讲，摩西问了一件事情，你是谁？以色列百姓问我的时候，问我说是谁看待你的，你是谁？这句话太伟大太伟大。我们今天会看到摩西，耶和华神亲自向摩西宣告他的名，
两次。
第一个，耶和华是谁？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个。I am， 翻译很多了啊。其实真正的希伯来文就是 I am， 就这两个字，我是。那我们英文翻译成 I am what I am， I am that I am， I am who I am， 不同的版本都翻译错了。那我个人感觉我们中文版翻译最好。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你说我是谁？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那个神。你说我是谁？我就是谁，是正面。如果说我们讲句俏皮话，你今天到了一个超市里头，或者到了一个公司里头，你问那个 janitor， 谁是 janitor？ 他说我就是。谁是你的 supervisor？ 我就是。谁是你的 department head？ 我就是。谁是你的这个 founder？ 谁是你的这个 CEO？ 我就是。谁是你的 founder？ 我就是。我们的神就是真理。你说他什么？你说他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所以说他讲到 I am 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约翰福音里头有七个 I am， 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我们的 使徒约翰 I am I am I am， 我请弟兄姐妹回去看，你看啊，去看看七处讲到我是，我是，我是，因为约翰福音讲到是神，主题是讲到是神，所以他用了暧昧回应了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我们再接下来，我们再看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西乃山上的经历。我想西乃山上的经历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跟神之间对话，一下上山，一下下山，一下上山，一下下山，究竟有多少次很难掌控，啊，很难掌控。我想应该有三次左右啊。那我今天要分享他带我进入底壁与受洗，西乃山下。现在听说有啊，我不知道，听说有，我没去过西乃山。就是圣经上所讲的何烈山，也是圣经上所讲的圣山，都是同一座山，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讲。和他们说西乃山上面有一个好像被经过火山爆发一个火烧的那种痕迹在那边，他们说可能就是来印证啊，来印证当时这个神在火焰中降临，在阴暗中烈云当中来降临，降临在西乃山。但我们这是考古的问题，我们会去考虑它。但是我们再看到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当摩西要被神呼召到山上去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上去。换句话说，他跟神，神要他是跟他之间有一个亲密一对一的交通，要给他的启示是领受诫命的法版，还要领受会幕的指示，这分别在二十章和二十四章这边所讲到的，都是出埃及记。弟兄姐妹，从外事要进入内事的领袖，我们唯有在安静的众患当中，我们才能够聆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想听神跟我们讲话吗？我们都想，你想为我也想，但是我们要安静，要安静。我不见得不鼓励弟兄姐妹能最好是最好，可以到内室里头有一个灵修的生活。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吗？我们要到内室里头去，这叫做神必垂听，在内室当中被融化。因为当我们在神之间有清净安静的时候，外面的嘈杂的声音可以，但是外面嘈杂的声音可以拿去，我们里面嘈杂的声音可以拿掉吗？所以这个是祷告的功课，祷告是灵修当中绝对不可缺少的。在灵修所有的过程当中，唯一最重要的就是祷告。 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领受，来灵修，我们可以用读经可以来领受圣经，甚至现在有人在提倡我们读经的时候用什么方式呢？用导读，离不开祷告。摩西神把他叫到阴暗当中，阴暗当中让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面对面的接触，神就把法案都赐下，又把会幕的启示赐下，这两个是不得了的启示。神今天把法案赐给他十个诫命，现在的犹太人大概有600多条，犹太教的诫命从这个十诫就慢慢衍生衍生衍生，就现在有600多条，在主耶稣时代大概就600多条。我们就是一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一画那里一画，一直在添加，按照人的去思考我神当时的敬拜方式，我们按照人为思方式加上去加上。神不喜悦这些啊，神不喜悦这些。但不管怎么样，老板这个十条诫命还有紧接后面所衍生出来，我们这边从21章、22章、23章这边所看到的民事律，民事就是民事的律法，按照当时的环境所立定的，为了要让在行走旷野这一段路，还要将来进迦南地所要遵守的法则，启示给了摩西。那摩西来帮助，那摩西来帮助来传递，所以在加拉太书那边一直讲一直讲，就是说我们的律法430年前是由谁来颁定的？是借着天使来传的。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否定这个律法？说没有，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没有否定的律法，不然主耶稣不会说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我来是要来成全这个律法。我们今天对律法有一点点误解，对律法有点误解，甚至于我们现在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教导孩童背圣经的时候，对十诫都已经不背了，十诫要遵守的，但是不是遵守十诫可以靠着得救，可以称义，不对，那不可以的，那是做不到的。但是十诫还是要守，怎么样守？圣灵来守，神说我来做，我来给你们成全。律法有什么目的？律法是要把我们保守以色列民一直圈在这个范围之内，只等到自己满足的时候，只等到我们耶稣基督来，这是律法的功效，一直保守以色列一直往前走。生命记根据什么来的？生命记根据律法来的。我们所有历史书，我们所有的先知书，它那边的重点在哪里？强调你根据生命记来。再回到一句话，就是回到律法来的，回到这个法版，法版告诉我们遵守我们就蒙福，我们不遵守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遭咒诅。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先听福音吗？你信耶稣基督你就有永生，你不信耶稣基督，神的愤怒藏在你身上，就这么简单。神就是告诉我们这些，神没有一切，神与一切为二，没有中间地带灰色地带可以走，没有。我们再看看你受会幕的指示，我不晓得避免领受会幕是怎么样。我们当时我们看到法版是用手写出来的，我们看到神指示大卫要建造圣殿的时候是用手画出来的，会幕没有讲，但我们知道圣殿是根据会幕来的。他怎么样把会幕启示给摩西？我在思想哈，我在思想这个会幕，摩西在山上所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的会幕，已经盖好了，已经盖好了，会幕在那边，是模型也好，是什么样也好，神已经指示给他看，摩西看见， 那摩西记载鸟仔倒在瓜里头，记载鸟下山之后就按照指示。所以说神告诉摩西，这是我们侍奉神特别要注意的要谨守的地方，你这每一件物件在制造会幕的时候，建造会每一个物件都要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给你看。所以说我们在建造在做神的施工的时候，我们没有第二个老板，老板就是神。我们今天改变了很多，包括我们敬拜的仪式，包括我们聚会的关系，每一个教会都有每一个教会的稀奇，我不要讲，不敢讲，对不起，求神怜悯，都有各式各样不同敬拜的方式。哪一个敬拜的方式是合神心意的？不知道，我必须坦白来讲，我不知道。比如说，我想请问一下，我来到教会还不久，我们放这两个讲台这样子放，有没有神学意义？有神学意义的。为什么讲员在这边，讲员不在那个地方？那你们到了别的教会里头看，讲员在那边，有的讲员。讲员在那边的都有他神学意义在里头。有的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只有中间是讲台的，华人一般教会讲台都在中间，这个是外国的、西方的中，这是有宗派的，不这样说，都有他神学意义。你说谁对谁错？没有对错，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就朝见我们的神，朝见我们的阿巴父，我们都是是的，凡事都是阿门。为什么？因为在每一个教会当中，每一个会堂当中，时间久了都有特别的传统。比如说传统好不好，只要是出于神的传统都好，不是出于人意的都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念辅导文，这是国内的传统，国内改革中在国内的传统，在中国大陆每一堂聚会馆一定背诵主导文这些书。所以我也要入境问俗，所以我在每一堂课上完要吃中饭的时候，或者说今天结束吃晚饭的时候，重申祷告，重申祷告完之后怎么样呢？主导文祷告，那大家都知道阿门，就知道忏悔，这个都是一种传统，我觉得好不好？也好。所以没有什么对与错，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敬拜神，帮助我们的眼目 focus 就在神里。好，你说会幕的指示，会幕是代表什么？会幕就是后来圣殿，神要住在其中。请问在没有当我们会幕制造之后，会幕建造成的时候，神在会幕外还在会幕里头？有没有想到？大家没有想到。去读立位记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立位记，神在幕中宣告我们行，会幕里头宣告我们行。在会幕建成的时候，没有建成的时候，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记载，是摩西在会幕里头，在幕内，神在外头，神把摩西叫出来。当会幕建造完成的时候，主仆的位置，主客的位置马上做一个更改，主在里头，会幕主耶稣在里头，耶和华神在会幕里头，因为那边已经有约柜了，有施恩的宝座在里头，摩西不配，任何人都不配，只有神可以的。神就是那个施恩宝座，有基督伯展开三次，说明神存在。我想不要花多一点时间和弟兄姐妹来讲磐石穴中的经历。磐石穴中的经历，这是摩西，就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金牛犊事件之后。亚伦带领以色列百姓犯罪，这时候摩西在哪？摩西在山上，弟兄姐妹，摩西在山上。神告诉摩西说：“你的百姓犯罪， 你的百姓犯罪。摩西一听到神告诉他以色列的百姓在西乃山下制造了金牛犊，摩西马上就伏伏在地，是跟神祈求。你说祈求什么？因为神说这是悖逆的百姓，我要把他们灭绝，我要兴起摩西你的后裔。一句看清楚哈，摩西你的后裔啊，不是以色列的百姓啊，是摩西你的后裔啊。就是谁啊？就是得罪以利以谢他摩西那一代的，他自己那一家那一族的。摩西马上不在，看到摩西的祷告，摩西根据什么祷告？摩西就说主啊，赦免他们啊，他们是怎么样怎么样，他们都犯了错，偶然被过犯所赦免，这些等等。摩西不是这样子求啊，摩西怎么求？摩西抓着神的应许来求啊。摩西还没有看见，他就相信神给他所讲的话。他说你要把这以色列百姓带领出来，那个带领离开埃及，你要到旷野来侍奉你。今天你若把他灭绝，你不是在怎么样，在世人面前你的名就被毁谤了吗？他抓住神的应许，你不是要救他吗？你救他出来，经过怎么样杀他呢？已经要把孩子生出来，孩子生出来，你今天为什么要把他遗弃掉呢？我看到最近台湾的一则新闻，一对夫妻离了婚之后，孩子不管了，妈妈孩子不管了，爸爸后来也死了，孩子谁长大？他的大伯长一手把他带大，带大完现在念大学，大伯要去认养，要办个手续认养他为孩子。这时候谁出现了？妈妈出现，打官司。还拿了我的照片这些等等来证明说他还有跟他在一起。结果他这个儿子出来说 no no no， 他拿出来照片是他还没有离婚之前的照片，还有最后念大学最近一年的照片，换句话中间这段时间怎么样是空白的，是谁在养他？大伯在养他。我们今天一样，摩西抓住神的应许说你今天要带领他出来，你怎么可以灭绝他？神有没有垂听他祷告？神垂听了。神垂听完之后，摩西就拿了两块法板就下来了。下来之后看到这种真正看到亚伦和以色列百姓在金牛犊面前在里面吃，在里面敬拜。注意看圣经的区别哈，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向神显现的时候，在神面前有吃有喝，可是在金牛犊面前呢，有吃有喝还加上什么？还加上玩耍。做一个相对比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写出来，我们今天对一个真神，对一个偶像在面敬拜，我们的心态不一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拜偶像的啊，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教，那个是什么教啊？民俗宗教。我跟我爸爸妈妈就是，大年初一12点钟啊，赶那个时刻到殿里头去拜，到什么？到现在叫做什么恩主公，对不对？拜关公，从中山北路开始小巷子头拜拜拜拜，到现在的那叫什么民生东路还里面。在里面摆，我们要不要摆供物啊？买了供物去，买供物是神吃还是我们吃啊？谁吃？我们吃，还要买我们自己喜欢的吃。那么多水果在里面，我们买我喜欢吃的水果，孩子喜欢吃的，我就买那个水果，是不是？买所有东西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说圣经上这边很清楚，在神面前是吃跟喝，有衣有食，神所要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但是神，我们的心态要对，心态要慎重，我们要庄严，我们要严肃。所以我每一次来到教会里头，我
我们一开始还没聚会开始，里面有一个什么字幕啊？要肃静吗？要反思吗？然后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9:55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头。不是说每次你偶尔一次倒没有关系哈，谁也不会计较。但是我们就说来到圣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安静，最起码有3-2分钟时间安静，在圣殿前接着祷告，来帮助今天的聚会。同时，我们的圣乐呢，圣乐也可以在5分钟之前开始我们的圣乐，我们就开始。我常常看到很多的教会用哈巴古书来讲，这是圣乐应当肃静。来提醒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有一个庄严的庄重的心。好，我们再下面看，这些荣耀永远顺服，永远跟随，寻求耶和华的面，他要看耶和华，他要看耶和华。神有没有让他看到面？没有。那神有没有满足他吗？满足摩西的号，可恶啊！我们今天对谁可恶？可恶不可恶啊？我们的摩西已经经过了前面两个那么大的一对一那种的启示，面对面的经历，他满足不满足？他不满足，他还要寻求耶和华，他不满足，神已经答应他，说你所求的我也应允。你替以色列百姓出力，我也应允你，对不对？我在第二次祷告之后，除罪之后的祷告之后，我还应允你，我是按照我的你的名，我认识你的，你向我祈求要见我的面，我也让你见，满足他。就跟我们上一我们讲到摩大拉的玛利亚，他有专注的心，主日的第一天清晨天还黑的时候，他就到怎么样？主耶稣埋的坟墓那个洞口，他就在里面等，有个专注的心，他不满足。我们保罗满足不满足？保罗也不满足。以前我以为我以为所有的都当如今都当作有损的，我已经将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以前与我有益的，我今天全部把它当作是有损的。他不满足，不满足，摩西也不满足。他要寻求他看耶和华的荣耀。神虽然没有让他看到面对面，但是神看让他看到什么？看到背面。神为什么让他看背面？我请问一下，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会不会与主面对面？会不会？100%。圣经上讲的。我们现在什么看过去都是模糊，我也什么都不论断，因为我们现在什么也不明白。但是总算有一天我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什么都明白了。神应允我们将来要跟他面对面。那最主要摩西他不满足，当神说你不能看我的面，看我的面你要被击杀，你只能看到我的背影的时候，摩西有没有那个心有戚戚焉？会不会那个难过？不会的。神今天为什么要给他看背面，不给我们看面对面？因为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神不要我们现在这么早跟他面对面，神把我们留在世上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将来也会跟他面对面。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就是神向摩西所显现的，我背面显现给你看。看背面干什么？当我们做孩子的看到爸爸妈妈背面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站在原地不动还怎么样？我们就跟随。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看，给摩西看背面的时候，就是要说我在你的心意当中，你就是跟随我嘛。所以我们讲说，在保罗书信里面也讲说，当我们有同一个脚踪，我们有同一个心灵，我们怎么样？我们来跟随羔羊。但愿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去寻求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主说你来，现在我就让你看到我的面。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不愿意，对不对？我还有好日子很多，世上的享福还没够，我还不想去。
哪一位现在想去的请举手。感谢主。你要先问问你背后那位，你给他说他死了，从今天想见
我跟着他。
今天神还没有把我们接到荣耀里头去，我们不管还有多少的时间，那我们追随羔羊的脚步，追随羔羊的脚步，我们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今天所唱的诗歌，诗班所献的诗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去，我就想到诗篇七十三篇里面讲的这句话，在天上我还有谁，在地上我也没有我可羡慕的。这是诗人的心声，我们今天也一样。那我们一天当中，我们有多少时间？一天24小时，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今天被分别为圣，我们在世上，在地上，在街上走了多少的路，我们多少时间，我们可以把脚下的灰尘把它洗掉，我们来到神面前，哪怕5分钟、10分钟、20分钟，不要一下全部今天要在神面前1个小时，立志很好，感谢神，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中有的，没有我们要开始操练，15分钟可以把学几节经文，有系统的学几节经文，就用经文来祷告。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不会祷告，是不是要祷告什么方法？没有什么方法，就跟神讲话，就跟你爸爸妈妈讲话。如果实在说我还是不会的呢，弟兄姐妹，我们就把诗篇拿出来读好。每天来到神面前，你是坐着也好，站着也好，是跪着也好，是躺着也好，你就把诗篇拿出来，每天读它几句，读它几句。我们用诗歌来讲，诗歌是安静。我记得我们当中有弟兄有问他，也问我家姐妹，他如果说在祷告当中，我一样的会分心，会分心，尤其在默想的时候，我在操练默想啊。我现在在操练默想跟默观，默想是有，但是我在操练默观啊，因为我觉得老师要求我课程啊、作业啊，我在修灵修学呀、在修灵修神学啊，在有个默观有个作业，我在操练默观，会分心的，会分心，我们就用诗歌或者用圣经的话，就慢慢把我们带回来。所以当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这姐妹来我们当中给我们操练，我们唱诗歌，为什么用诗歌开始？诗歌就把我们的心先安定下来。为什么我们敬拜一开始我们有献诗啊？诗在献诗的时候把我们心能够先安定下来，这就是给弟兄姐妹的站在一个磐石上，他把它放在磐石上，这个叫磐石，永固的磐石。永固磐石是谁？耶稣基督，这是保罗所讲的。保罗讲的。保罗既然讲说磐石预表成耶稣基督的时候不能更改，那个这是叫新约作者的有权威的作者，他在诠释圣经的诠释的时候，我们就是当做就预表为耶稣基督，这是解经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交通。但是我们说放在永固的磐石上头，就永不动摇，永不动摇。更何况暴风盘在穴中，就放在隐秘处。诗篇第91篇里面讲到，不住在至圣者隐秘处的至圣者，必用怎么样大能的宝贝，必用他宝贝来保护我们。何等的稳固，何等的牢靠！我们救恩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今天救恩也是神亲自为我们成全的。今天我们的救恩，神要把我们亲自的保全，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何等的，因为它是永固的磐石。我记得诗歌有一首诗歌叫《永久的磐石为我开》，那我藏身在野外。这是我们看到吧？我们看到摩西这3个经历，一个经历比一个经历更精深。他看到在光中的精神的经历，他还要在幽暗中与神亲近的经历，承受启示。 最后他还要看到什么？他要站在永固的磐石上面来聆听神所宣告他的名。弟兄姐妹，如果我盼望啊，盼望花一个礼拜的时间，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为千万人存留，不轻易发怒。我希望把那段圣经几节的圣经把它背下来。人家问你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什么？那个就是耶和华自己宣告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有丰盛的，有丰盛的怜悯与恩典，是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为千万人存留，赦免罪孽过犯与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自不及止，直到三四代。盼望弟兄姐妹把它背出来，这是我们神自己所宣告他的。好，我们祷告。
今天我们发出去，在你的话永远长存，也不出来反对。如果把我们这些这句话都在圣灵引导中，从不空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大家一同的在你的恩典里头，我们一起学习，我们来操练，在你的大能的手中，在你圣灵引导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让我们对得起华人教会，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你自己福音广传的出口，成为众人蒙福的出口。谢谢主，谢谢主，求主与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尊上加人，福上加福，是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与朋友们。谢谢恩主，祈求仰望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